请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薛仁贵来到两军阵前，这个气场变化了。原来他得了那么重的病，家气伤寒了，现在变了一个人，这杀气腾腾，顿时他精神头就有了。来到安殿宝面前，他发现对面的敌人呢有勇有谋，我得多加谨慎。嘿，他这一露面，多少个人都紧张。头一个李世民，李世民自从到了战场之后，这脑子里对应梦贤臣是念念不忘，总也忘不掉。今天他正在督战之时，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，薛仁贵这一露面他就站起来了。尉迟恭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陛下您怎么了？不要说话。那时候没有望远镜，光凭着肉眼看能看得那么准吗？所以李世民聚精会神的打量，怎么看怎么是英梦的贤臣。哎呦，今天怎么在这儿遇上了？就是他，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头一个紧张的李世民，第二个张世贵。张世贵是心怀着鬼胎，有一线之路不让薛仁贵出战，今天是迫于无奈呀。皇上三令五申叫打胜仗，他打不了，就得靠薛仁贵。仁贵这一露面，他知道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如果皇上追究这件事，我怎么抵挡，怎么说谎话？他事先就想这些事。第三个就是安殿宝。安殿宝疑惑什么呢？说怎么打发一个病鬼来了，他能打得了仗吗？用一个废人对付我，莫非是藐视我不成？故此他这火比谁都大，恨不能一下把薛仁贵拍烂了，高高举起钉钉狼牙棒往下一拍，招家伙呜，这劲儿可不小。他攒足了十成十的劲儿，再说薛仁贵躲是躲不开了。仁贵心说话，是死是活就在此一举，我要有命我还活着，没命就叫他把我拍死，我这命啊到此就算结束了。这活得多窝囊。想到这，仁贵双手横起往上一开，双脚合裆夹住马的胯，这个劲儿也就使足了。开呀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就这一下真不要紧了，把狼牙棒一下崩出去二尺多高。安殿宝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病人有这么大的劲儿，这也是豁出去了。薛仁贵这一下把狼牙棒崩开了，紧跟着阴阳把一合，几平着奔安殿宝这肚子就来了。张家伙，这叫巧招啊！安殿宝也想不到他手法这么快，再躲闪就来不及了。一尺八长的尖子整个给攮进去了，扑扯住一下，那么大的大将安殿宝是绝气身亡啊！螳螂螂螂，狼牙棒落地。再看薛仁贵攒劲儿，后把一压，前把一抬，把安殿宝举过头顶，这匹马转了几圈，哒哒哒。在场的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唐军欢呼上了，哎呦，我们可打了胜仗了，解气，唐军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啊！摇旗呐喊。 再看高句丽的军队可倒了霉了，跟丧家犬差不多，主将一死，心呢可散了。唐军在上边去一样，一个冲锋，步兵在后，骑兵在前，像潮水一样奔三江乐府城就来了。单说张世贵呀、张世贵又成功了，阿弥陀佛呀，可打了胜仗，给我解了围了。接下来我叫他赶紧快躲呀，要留在这儿就出危险了。张世贵飞马到了阵前，见着了薛仁贵。仁贵啊，你立了大功了，恭喜恭喜，快走快走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一旦皇上发现你是英梦的反臣，那还了得，赶紧逃命回你的月字号第八棚。周青啊，你们二人负责，还有修仙图，保着他赶紧撤离此处。都不明白怎么回事，都叫他给骗住了。二人一左一右架起了薛仁贵，转身退出。正在这时候，李世民传下旨意去了。李世民俩眼盯着呢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后来被人流给淹没了，再找找不着了。他回过头去叫过来尉迟恭元帅，你亲自动身去找英梦贤臣。哪个？你没注意吗？穿白挂素那人就是我的英梦贤臣，我想他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无论如何把他请到我面前来。遵旨啊！尉迟恭领命之后飞马下山，见着张环张世贵。这张环呢，早就把词儿想好了，糊弄尉迟恭，那么一个来一个来的呢。老元帅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张世贵，我来问你，方才几挑安电宝的那个人是谁？他现在何处？张世贵马上答言：这刚才挑了安电宝的那个主就在我的身边，还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他早就准备好了。一点手把何宗显叫过来了。宗显过来过来，快见过元帅。何宗显的脸皮够多厚啊，假装凶啾啾气昂昂不服不忿的样，把大戟挂上，来到尉迟恭近前一拱手：元帅，在下在此。你不是何宗显吗？
是。
你挑的安电宝啊，那还错得了？您不信您问呢，多少人都看见了。
这
是吗？说实话，尉迟恭没傻透气儿，他认识何宗显，知道那这小不是人，他没那么大的本事，他能几挑安电宝，这事儿新鲜了。但是又找不出佐证来，你怎么否啊？随我去见驾。只好带着他。张世贵怕把事弄糟了，不放心也跟着。他们直接前来见驾。李世民正等着呢，急不可待。一看人来了，赶忙站住身形。尉迟恭紧走了两步，来到近前，躬身施礼：陛下，人我带来了，不一定是不是啊，我可叫不准。说着话往旁边一闪。第二个何宗显过来了，跪倒磕头：我主在上，臣这厢有礼了。李世民就是一愣，弄错了，这不是何宗显吗？我认识，方才挑安电宝那人不是他呀。哎呀，这尉迟恭这事办的这个糟糕，又不好当面埋怨，就问张世贵：张世贵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陛下，方才一场激战您是没看着啊，打到最关键的时候我姑爷出了手了， 他身体还不太好，带病急挑安殿宝，为国家立下了大功。安殿宝就是死到他手下的，我们打胜仗也是全靠他。他一说瞎话，李世民脑袋瓜转了个，来回想起这事儿。你说没有吧，但这事儿摆着呢。你说是他干的吗？不相信。这哎呀，这李世民可为了难了，怎么办？人来了，给赏不给赏？这个事儿定不定？没法做决定啊。李世民呢，思索了一番，有主意了。张世贵、何宗显在，你们立了大功，朕必有重赏，回去听信儿。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，下去了。下去了，李世民望着他们的背影，心里在想：张世贵啊，看看你心里头有鬼没有鬼？就这件事情，我一定查他个水落石出。这尉迟恭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在旁边就紧问：陛下，你高高兴兴把他选来，怎么生着气把他们撵走了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老人家，老爱卿，你听清楚了，我要找的应梦贤臣不是他，是另外有人。今天我是上当受骗了，你呀留点心，帮着我暗中访查，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，一定要找着方才急挑安殿宝的那个人。哎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他呀，要不交给尉迟恭还好点，交给他更坏事儿。因为什么呢？尉迟恭是个粗人，粗人竟办粗事儿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再说眼前，打下了三江乐府城，李世民降旨，全军祝贺天。他引得胜之兵退回到千山，回到大安寺总的行辕呢。他回到大安寺之后也没忘了这件事儿，喝水也不痛快，吃晚饭也不痛快，翻来覆去想应梦贤臣这件事儿。就在当天晚上，喜信传来，押粮运草官程咬金到了。这程咬金跟皇上的感情非同一般呢，老程进来就吵吵：陛下，陛下，我给你道喜喽！陛下，我给你道喜喽！李世民赶紧起身相迎：老爱卿，你辛苦了。哎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我听说了，咱打了个大胜仗，收服了三江乐府城，国有此事，千真万确，还俘虏了10000多人，不错。好好好，痛快痛快。我也跟您说个喜事儿，现在我督粮运草如数全都押送到，咱们吃饭问题解决了。李世民当然是高兴，这个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吃饭是主要的。程咬金办完这件事能不痛快吗？这两件喜事加在一块儿了。但是老程话没说完，乐完之后接着又说：不过陛下，这粮食啊它有点问题，我到锦州各地催粮，人家如数都交上来了，但是微臣催的紧，他们交上来是交上来了，都是带壳的稻谷，这麻烦，咱还得加加工。我在路上就想，这么多的粮食如何加工啊？你还得帮着出个主意。这哎呀，李世民心说你不够捣乱的。李世民又一想，他有功劳，便埋怨他，安慰了几句，接着想主意，命人带了一大帮石匠到了后山，就是大安寺的后山，选择地点哪儿宽敞，在哪块动工干什么，
凿石头碾子，你没有碾子怎么能行啊？这些工匠来了之后看完了都摇头了，陛下，不是我等推脱，这活没法干，一个这石头也不是那种石材，我们无能为力呀。那怎么办呢？军中一天不可无粮啊，你们一定得想想办法。李世民交代完了，回了大恩寺。咱这么说吧，应该说打了个胜仗，好好的休息休息，李世民的心里的不痛快，反来覆去想这两件事，睡不着了。哎，他半夜之中他听见有凿子的声音，咣咣咣咣，听得清清楚楚。李世民拍衣坐起，再仔细一听，果然听清了，这凿子声从哪儿来的？怎么半夜开工了？马上命人把程咬金请来了。老爱卿，你听见声音没？
哦，我没听见，
你帮着我仔细听听。什么声音？
我听听啊。凿子的声，这回听清了。
这声音发源于何处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在头顶上。老爱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也不清楚。哎，咱们一看便知。我去一趟，
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君臣二人没休息啊，披衣而起，有亲兵陪着，提灯引路，就来到半山腰上。一看呢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声音从哪儿来的呢？到了近前听不见了，离远了听得清清的。你说怪事不怪事？这一晚上几个反复啊，皆是如此。李世民赶紧回屋休息，到了次日眯缝了一觉，转身起来，有人服侍他。李世民刚吃早饭，有人报喜：
陛下，你说邪门不邪门？咱们山顶之上出现了数百个唐碾，碾子凿好了。
哦，你们看清了？看清了，是茶叶的，看清的。好，李世民顾不得吃早饭，披衣而起，有程咬金陪着，又到了后山。到了后山一看，哎，这地儿也大了，昨天发现没这么宽敞，现在一望无际呀。哎，李世民深感怪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他变了。再一看这唐碾，雕工非常精细，非常实用，现在就可以使唤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他心想着，程咬金说话了：陛下洪福齐天呐，老天爷都助你一臂之力，昨天没法解决，今儿个都解决了，快通知部下开工吧。就这样把盗武的问题解决了。我方才说这件事，您听着玄乎，哪有那种事儿？这不穷白活吗？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这是真正的民间传说。你说有这事儿没？你说没有。现存的唐碾还有不少，您看看，从纹路、石头的质量，都是唐朝留下的东西。您说这东西从哪儿来的？要不是唐军吃饭，要不是有那么多的军队，哪来那么多的唐碾？至到现在这唐碾还有不少啊，这是留下的古迹。信不信您自己去想。哎，我说了，这是民间传说，供您参考。这事儿发生之后，李世民心里多少痛快点。第二天放假呀，李世民睡不着了，军粮问题解决了，那么下一步呢？还得找英孟的贤臣呢，还得大战葛苏文呢，硬仗在后头呢。李世民睡不着，半夜前起来，带着亲兵卫队开始遛马， 正在遛马的时候，正好遇上了程咬金，老程也睡不着。程咬金想什么呢？是我主洪府七天呢，真是有神助啊！这唐脸从哪儿来的呢？莫非鲁班重生了？真有意思，回去跟家人讲一讲，大家都感觉到很奇怪。他也睡不着了，他帮着李世民查岗，正好在路口相遇。陛下，您还没歇着啊？我不困，先不睡。您上哪儿去？我想到山外去转一转。我陪您去呀，正好咱都睡不着。程咬金陪着李世民离开千山的北沟，越走越远，就远离了军营啊。程咬金回头一看，陛下，到此为止吧，再往前走就是高句丽的管辖地界，一旦遇上可就麻烦了。哎，但走一程也无妨，你陪着我走，难道你还怕不成吗？哎呀，陛下，我程咬金还有怕的事儿吗？我今儿敢来个舍命陪君子。程咬金说到这儿，一回头，带着20名亲兵卫队，他一挥手，留2个就行了，剩下的回去，跟尾巴似的荡开。李世民也同意，把他们都打发走了。就剩下君臣4个人冒险往前走。程咬金愣装明白，主公看见没，前边就是高句丽的天下，说白了都是大唐朝的地盘被他们给侵占了。你说这葛苏文可杀不可杀呀？将来必须把国土收复。是是是，老千岁说的是不假呀。李世民提马站住，仔细观看着地形，前边不远就是辽东城，灯火辉煌，戒备森严。这辽东城啊，就是辽阳，也被他们占领了。国耻啊，国耻啊！李世民点点头，老人家你放心，我们这次一举拿下辽阳城，把国土全都收服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他们高高兴兴谈论军事，谈论地形，他们万也没有想到，辽阳城的城门开放了，鬼鬼祟祟出现了一队人马，他们偷偷的越过护城河，直奔程咬金和李世民。
千山位于辽宁省中部，是长白山的支脉，纵贯整个辽东半岛。千山历史文化悠久，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有很多历史遗迹，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珍贵匾额和诗词。据说王尔烈陪同嘉庆皇帝在千山曾经找寻那块木鱼石，也就是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当中的那块有灵气的石头。单田芳最新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为您讲述这块人杰地灵之地的千古历史，虚实结合，让您耳目一新。济南故事广播正在热播《千山传奇》。